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希望你听了之后呢，你的灵命可以长进，更盼望你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单单是有教导的内容，还有热线电话的服务，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热线，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但是我们这一个月呢，只有这一个月12月份呢，是今天晚上有精神健康热线。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有关于学习辅导的这样的一个特辑。那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是你自己本身有精神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非常感恩的是，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的愿意陪伴听众朋友的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那有一些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认识廖医生的妻子赵医生，之前呢也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听众。那在这里呢，鼓励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安徽的何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何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线。
哎，我是安徽的。
哦，没问题。你跟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廖医生。
啊，何姊妹你好。
你好，廖医生。
是是，何姊妹，你今天来电话是不是有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呢？
对对对。我的哥哥他就是精神分裂已经有快30年了。
哦。
一直反正就是长得好也不好，坏也不坏。就是他反正药一直都吃着，没有断过。
是。
他的就是爱好吃烟，吃香烟，每天都要吃2包烟。
哦。
晚上睡觉也不好，睡眠不怎么好。
嗯。
然后平时香烟吃的多了，然后嘴唇啊都有点发白，然后肩有时候会抖，耸肩，就是耸肩。
哦，抖吗？抖肩。是不是？
对对对，抖肩，有时候偶尔的会，有时候会，有时候嘴唇也会动。
哦，嘴唇也会抖，是吗？
对对，有时候会。我想请问廖医生，像这种情况，就是该怎么办？
好，好姐妹，听到你的哥哥是有这个精神分裂症30多年，很大的机会，我相信他是在十多二十岁开始病发了。
在初中上初中的时候，初中毕业，十六七岁初中毕业，然后考高中没有考上，没有考上，后来就是，就是精神嘛，就是受了骨折嘛，着急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一下子就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是。
现在他的精神，他的情绪，是不是都比较稳定嘛？有没有很多的增长啊，很反复啊？
有时候会发一点脾气，他跟我母亲在一起住，然后有时候会对我母亲发一点脾气，正常情况下还是还可以。还有他不爱干事，比如说做一点点农活啊，有什么他就说我做不好，做不好，就是这样子。
哦，不喜欢干活。
很多朋友如果是十多岁 度数的时候开始已经有精神分裂症，就是我们讲是比较年轻的并发期。
嗯，
很多时候病情都是比较不容易治疗，但是好像你的哥哥都是长期服用药物的治疗就能够比较控制病情，比较稳定下来。
嗯，
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这个病会影响一个人他的动力，他的兴趣，他对外出啊社交生活工作兴趣等等都好像没有很大的动力，没有不主动，比较被动这个就是听到你的哥哥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是很需要我们身边的人怎么样可以帮他想办法，就是安排一些工作，安排一些活动，安排一些机会，让他一步一步可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发展多一点兴趣可以尝试多一点活动。刚才姊妹告诉我们哥哥都每天抽烟都有
两包
、这个是通常我们抽烟对精神分裂症的对脑部一般来讲的伤害影响不是很多。当然抽烟对身体很多的健康都有不同的影响，
对
对脑部通常的影响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是两包的分量这个就比较多，特别是有机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抽烟是一种
晚上睡眠不好，
因为抽烟是可以帮助脑部增加一种分泌，我们讲就是尼古丁。这个尼古丁就让我们可以支持维持我们的精神精力，所以很多人就是晚上要工作啊，要保持精神就抽烟。所以如果哥哥抽两包的香烟的时候，很大机会就影响到睡眠。
所以说晚上他抽这个烟的时候呢，那个尼古丁可以让他有点精神，是吗？
对，所以就容易
睡眠睡得不好了。
我们如果有机会，就是可以鼓励哥哥慢慢减小抽烟的分量，两包减小到一包半再减小到一包。慢慢减小，但是不是很容易可以减小抽烟的分量。
对，
很多时候都有一个
母亲也讲了，我们也跟他说了，我说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我就说你尽量的不要抽多，哪怕一天减一点，一天吃一包都可以。他表面上是知道了，然后他还是这样子，到时候就会叫母亲要钱去买香烟。
很多时候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突然减小，
对，
不论是喝酒啊、抽烟啊、其他的行为的问题，都不是很容易
一下子改变
过来哈。特别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的动力比较小，他们控制自己的饮赖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我们身边的人一定要鼓励支持，另外就是明白他们的困难，一步一步让他越吃越小，一点点减小一点点，不要要求减的太多，
是
不可以短时间减小的太多，所以可以从两包减小到一包半
吧，
可能是几个礼拜的过程，之后再减小到一包半包就最好了。
对，一步一步来，就是不是一下子叫他减很多。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长期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的动力比较小，他们比较对身边很多事情都没有很大的兴趣。抽烟刚好就是让一个人感觉好一点，有一点满足，感觉没有这么闷所以就很多有这个病的朋友都有抽烟的习惯，所以这个就不是很容易 要求他们完全不错，所以尽量就明白他们的需要，他们心里的依赖，尽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其他的兴趣可以鼓励他们尝试，最好就是多做一点运动一步一步来鼓励他们尝试他们喜欢接受的运动，另外就是找一些他们能够感到有兴趣的活动可能是外出啊，可能是看电影啊，看书啊
家里情况那也是因为家里的情况不是很好那母亲都70多岁了然后也是个老信徒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跟我母亲过，我的父亲前两年也去世了是他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现在嘛就是跟我母亲在一起，就是母亲简单的叫一次做一次农活，搞一点菜园啊什么他有时候都不愿意做，
是
很简单的活，
是所以家境不是特别好，那现在就是跟一个老母亲两个人一起住你哥哥有信主吗？
信，他也信。
那有教会生活吗？
有，他也去参加，但是有时候在那里能登得住，有时候他就登一会就走了，
待不住。教会有没有人跟进啊或者是跟他就是关心他来找他，有没有人这样去关心他呢？
教会的人有时候会喊他一起在那里坐着嘛，就是讲道啊叫他听，但有时候讲他不会听你的他登不住他就要走他就是不会听别人的
是。
当然如果是精神不太集中都影响他们对听道理啊看圣经的兴趣，所以鼓励就是先找一些他容易接受的活动，如果有朋友有弟兄姊妹有户外的活动啊，一起有社交生活啊，有一些兴趣活动都鼓励他参加，尽量参加一段时间，如果他不能够全天跟其他人活动可以尝试一两个小时啊半天啊，鼓励他万万可以跟其他人多一点互动，这个才有机会他能够将来对生命对生活产生有兴趣有动力。
对对对。何姊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哥哥他现在年纪多大？
现在是46岁。
哦，46岁，所以从他初中开始患这个病到现在已经30多年，而他没有结婚吧？
没有，没有。
但是非常高兴的是，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你哥哥一直保持吃药，所以他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
他吃药一直都吃，然后每天都会跟我母亲后面，就是说要母亲要给他药吃，每天都这样说。他就是说有时候不知道的情况下额外的会把我母亲把药收在哪里，他会知道了他会找到，有时候不知道呀都吃了很多，他有时候就会这样子。
哦，你是说他会吃超过他的分量吗？
量他分量的药，他说就是找药吃。
哦，他主动的找药吃啊。
我们建议就是药物的分量足够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因为有某些药物如果吃的太多就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比较累比较困，这个也影响他的平常的生活。但是如果能够控制症状，控制幻觉啊妄想，这些已经控制的足够的时候，药的分量就不要太高。现在我建议何姊妹你的哥哥就是尽量在未来一两个月可以减小抽烟的分量，减小到一包半或是一包。另外就是找多一点时间鼓励他外出做一点运动，一步一步来。如果能够改善这两方面，他的精神也可以明显的改善。
好，那这两方面目前是需要你能够去帮助哥哥，鼓励他吧，我们也为你哥哥祷告，希望他能够 那个吸烟呢，就是那个分量呢能够越来越少，也能够找到他自己的兴趣，能够做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是安徽和姊妹他的哥哥的处境，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母。
是，你好，张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张姊妹，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廖医生两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下面这个情况，不知道跟那个忧郁症和焦虑症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像我的话，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吧，或者是说面对某些特定的人的时候，就是要发言或者说要讲话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紧张。然后我虽然说我完全知道我要讲什么，就算我已经写好了，在可以照着读的情况下，但是我会觉得我就是太紧张了，然后完全讲不出话来，然后实在是没办法要讲话，就是就是说必须硬着头皮讲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整个在讲话的或者说在发言的时候，然后就是那种吞吞吐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就是想问一下关于吃药的问题。因为像我的情况的话，就是那个可能是需要长期吃药嘛。因为就是说曾经停过有大概一年半的药，然后情况就变得特别糟糕。但是的话我就是现在还是挺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是长期吃药的话，会不会是那个不可逆转的影响智力和思维能力呢？然后我现在吃的药是有一种叫盐酸舍曲林片，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药叫富马酸葵硫平片。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大概是从就是上一次停药开始，然后就是说上一次就是第二次接着吃药是2010年的大概是7月份吧，然后到现在也有八年多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药的原因，就是我总觉得我的记忆力好像越来越差，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忧郁症的原因需要长期服药的话，然后我就很担心会不会影响智力和思维能力。然后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特别不想加药嘛，然后总是想扛过去的这样子。
是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跟人的时候呢，你会特别的紧张，这个是不是跟你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有关，对不对？
对。
好，
张姐妹，按照你的形容，你的情况很像我们讲就是写照焦虑症，或是写照恐惧症，
是，
这个都是很多人不容。没有听过，也不是很容易发觉，但是很多人长时间有至小度很容易在写照的场合，在一般人很多人面前要表现要谈话要说话都比较紧张，会面红，会流汗，会很紧张。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有没有影响我们平常生活，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写照活动，有没有影响我们工作的表现。如果是比较严重，对工作对平常生活有影响的话，我们都一定要找办法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被这个写照恐惧写照 焦虑影响我们的表现。
嗯
啊啊，如果有机会看一些心理辅导啊，精神科医生都通常有两个主要的方法。第一就是用行为治疗，就是尝试一步一步用一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找一两个比较好的朋友，就跟他们多一点谈话啊，尽量放松，尽量找到一个自己感觉舒服的戏份，可以讲多一点话，尽量锻炼自己的在其他人面前谈话表现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能力，
是
万万就是讲在更加多的人的面前多一点其他人万万就可以找一些不太认识的人的面前，一步一步让自己锻炼多一点训练多一点，就有机会万万克服这个焦虑了。
是，
所以如果是我建议有教会上我的弟兄姊妹，就很容易就是先找一些一两个朋友跟他们多谈话，万万就可以在一个小组里面开始分享自己可以尝试开口讲多一点，之后在你的其他的环境，在外面，在工作，在单位，在就算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你都可以不太焦虑，在人面前可以表达自己，万万就有机会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
是，
第二就是用药物帮助都是一般我们讲是抗忧郁抗焦虑的药都有一定的功效，最好就是万万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多锻炼多尝试。
是，
这个写照焦虑症跟忧郁症都有关系的，有很多人平常都没有很严重的写照焦虑，但是当他们有忧郁症的时候，这个写照焦虑
就会出来了，
就会容易发展出来了，所以都是有一点关系。在生理上，他们都是跟脑部的某一些分泌，我们讲就是血清素
是
不平衡，都有共同的关系。
是，
所以很多时候某一些药物同时可以治疗忧郁症，也同时可以治疗其他的忧郁啊焦虑症，甚至这个写照焦虑症都有用。
是是，所以张姊妹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要接受这个行为治疗，就是你能够找一个你觉得跟他在一起，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主内家人吗？
我是这样子，其实像我在教会在小组里发言都还好，但是我特别怕的就是在那个工作单位上，比如说要发言或者说要做总结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紧张。
很重要，就是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怕，不要逃避，尽量就开始的时候剪短一点的说话，让自己可以万万克服短时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万万就增加这个时间，万万就可以一步一步改善自己。是一个顽强的过程。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张姊妹可以在工作上去发表建议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短，对不对？
可能是在比较小的人数面前
不是那么多人，
锻炼多一点，
就是先从小组啊，这个小就是你们这个部门办公室里面的部门，再开始扩展到整个的公司，一步一步来，就是这样，需要一点操练。好，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吃药方面了，对不对？
对。刚才张姊妹你告诉我们的两种药，就是我们一般常用的抗忧郁药，另外就是让脑部可以容易放松、睡眠睡得好的比较新一代的脑部的药。现在的医学的证据就是，如果这些药物 用正常的分量，通常就算是长时间服用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对身体不同的器官心脏啊、肝脏啊等等，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包括我们的脑部都没有长期的影响。
嗯
啊，但是如果有一些药物对不同的人有副作用，比方说很累啊、胃部不舒服，这个当然就不可以长期服用了，因为这个对身体也不太舒服都不太适应。但是如果患者服用药物没有副作用，也对病情有好处有帮助，就算是长期服用，好像姊妹讲，就是如果每次停药的时候都很短时间就服法，我们都会考虑就是长期服药。这样长期服用现代比较安全的药物，通常没有长期的副作用。刚才讲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就算是有一些人担心会不会影响有癌症啊、心脏病啊，这个如果是现代的药，通常都没有这个问题。
是，
但是很重要就是忧郁症都是很多人可以康复的病，所以很多时候六个月、一年、两年都会尝试停药的。就算张姊妹之前很多时候停药之后都复发，我们都不断都想什么时候可以再次尝试减药停药。最重要就是病情一定要控制得很好，另外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停药，是一步一步减药。如果减药都没问题，就尽量减到最低的分量，这个就是最好最标准的治疗用药的方法了。
哦，是可以一点点减药。
所以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智商、对记忆力、对这个就是其他的功能有没有影响？
影响。对，
刚才讲，如果是对平常的精神吃药之后没有很困呢、很累的情况底下，对脑部都没有一个长期的影响。就算是长期服用抗忧郁药，这些药物，通常对记忆力没有特别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是长期忧郁、长期失眠，对脑部的影响更加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一定要控制好忧郁症，脑部的功能才可以保持。如果忧郁症常常复发，也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将来脑部的伤害，对记忆力的伤害更加大。
哦，是是是，那张姊妹，你听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要为你这个社交焦虑症这个问题祷告，也希望你周围有一些人可以给你一些陪伴跟鼓励。吃药方面呢，就不用特别担心了，你好好的去吃，也能够一点点的减药，使你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哈。这是四川张姊妹的电话。
你身边有人正在低谷之中需要关怀，你却感到爱莫能助吗？你身边有人面对人生困惑需要辅导，你却觉得无从入手吗？12月11到15日，一连五天，空中辅导将为你送上辅导基础概念特辑，让我们学习如何辅导，一同装备自己，成为别人在难关中的好同伴。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素琴在这里呢，非常欣赏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愿意在辅导方面去装备自己。若是你想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去学习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下一个礼拜的基础辅导概念的特辑，让这个内容能够帮助你成长，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9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韩弟兄的电话。喂，韩弟兄，你好吗？
你好，我是韩弟兄。
哦，
我就是想咨询三个问题。
是是，今天廖医生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就是三个，就是头一个是关于我妈的疾病，就是两个腿短，前十年，就是那个食道癌，就是稍微那个严重了。吃点药就我就恢复过来了，就是我妈出现那个两腿酸没有劲，抬不起脚，那是为这种这个忧虑。再一个是为我的妹子她是为这个家庭暴力信主的，
是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前两年正过圣诞节的时候，她丈夫大吵大闹，把我的妹妹拖回去了，我让她信主的。我就为这些我的妹妹信主我很焦虑，就是为我这个情况，就是我是个残疾人，就是长期这个为我的妹妹就是这个烦躁，出现这个说话健忘，关于形式就是不知道会加入会加入那个辅助板凳，会加入手，会那叫我心里头也该发脾气的。我记得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情况下，我会咒骂自己。我就是问一问我这是不是一种狂躁或者忧郁症，或者是强迫症。
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但是呢你非常担心妈妈和你的妹妹的家庭，她的丈夫对妹妹有家庭暴力的倾向，而你的母亲呢年纪大了也患了很多的病，所以妈妈也是因着疾病有忧郁，所以作为儿子的你呢，你自己因为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所以你常常会忧郁跟焦虑，对吗？
对。
我
就是想咨询一下廖医生。
想知道一下你的情况，对不对？
是的。
好。
韩弟兄，我想问你，年纪有多大？
48岁。
你平常睡眠睡得好吗？
平常睡眠还可以，就是偶然会出现的失眠，精神这个特别的兴奋。就是这个情况。
白天的精神足够吗？
白天的精神还可以。就是看书的时间，看电视的情况时间，一会儿就会瞌睡。精神还可以。
胃口正常吗？
胃口就是出现那个消化不良，出现那个胃溃疡。就是以前我得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出现强制性脊椎炎，吃这个止疼药，对这个胃部有这个损伤，出现了胃溃疡。
你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压力啊，很多烦恼吗？
有，就是我主要的压力就是我的妹妹。就是他长时间不祷告，不去教会，会出现那个灵论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村庄，一两年不去教会，慢慢的就会离弃信仰。就是我的 就是我这个最近我这个大白天就是处于这个抑郁心情焦虑这个情况状态，我就是在说话不管是见了望眼睛就是在我跟前稍不注意就会认错人，再一个出现这个耳背听力上下降，为这些心情头很不安，我就是咨询一下。
嗯嗯，你自己的工作啊家庭啊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烦恼啊？
我主要的压力烦恼就是我自己那个残疾，我身上的疾病我就是有人说你的妈妈不在了你该怎么办，或者去敬老院，是个贫困户我说我给我的妈妈说我妈妈她不敢生气，就是在我给我身边的人街坊爷们这样说，就是你看我这样下去，没一点聪明，非常的迟钝，说话，各方面，我就是没法在市场混了。大不了母亲走，我在后面，我跟他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你担心的是妈妈年纪大了患病，如果妈妈离开世界的话，你就没有一个依靠，你就说妈妈离开的话你也要跟着走是吗？
是的。
嗯，
我感到在这个世界我没有一点希望，虽然我的妹妹我的姐姐很亲，我从心里头我不想再联络他们了。
嗯，
你看就是我有时候正说话的时候我会出现这个跑话题，就是正说到的就会忘掉说话的意思，
是
就是你看我正说到的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刚才接到的电话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的兴奋。我不知道我把我今天我要说的我这三个问题我写到一个本子上了。要不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你今天现在跟我们讲的表达的非常的好。
对。
所以呢你呢其实就是担心不想连累自己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之外呢，就担心妈妈不在的话没有人能够陪伴你照顾你，对不对？
对。就是刚才我想到了，我想到我的妈妈去世以后，神还不能把我的妹妹从罪恶撒旦的捆绑中解救出来，我就要我还如果神还没有让我站起来得到神的医治，我就采取这个行动，我离开这世界，我任何人我也不想连累了。我的姐妹两个姐姐一个妹子非常的有爱心，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说实话不想再连累他们了。最近你看我这个发生上个星期我的妈妈不是动了个手术吗？
是
动了手术她就是腹部非常的紧，一蹲下腹部过来气是气短，她还给我弯下腰给我洗脚。我在以前的情况之下我都会咒骂我自己，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真是该死。有时我的妈妈叫我剃头的时候，前几年我就会发脾气，我想办法我伤害自己，可是呢我妈妈见不得生气，一生气她就该病得还严重了。
所以你不要再惹她生气了，韩弟兄啊。
你听我说，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刮胡子理发非常的不方便。我虽然理发员叫我这个抬起头，躺着自己要抬起头，可是我用什么办法，还是我最后两只手扶住板凳，这个脚尖垫住地，一会儿 整个身体都敢发抖了。
是。
然后理发员说，给我洗胡须的时候，
嗯，
你看，我就是这个左边拿捏一边还可以，你不应该发抖，你发抖，在刮在刮胡子的时候，
是
就会刮上皮肤，
对，危险的，
是不是？
嗯。那个韩弟兄啊，今天因为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讲你的情况之后呢，我们看看医生怎么样给你诊断，是不是像你所担心的，你是这种忧郁症啊、焦虑症呢？我们听听医生说好不好？
嗯，
好的。
听到韩弟兄的情况，都很多问题都不容易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明白，我们不同人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无论是我们年纪有多大，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疾病，身体有软弱，我们的环境有多困难，我们都如果有信仰，都应该明白，就是我们不要有太多的焦虑，不要太多担心将来的问题。首先要努力面前，我们能够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好一点，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办法，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可以信赖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去关心我们。如果是有教会生活的朋友，就最好就是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分享自己的烦恼、自己的问题，起码可以有其他的人帮你祷告，帮你去鼓励你支持你，这个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情绪。第二就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应该就是我们的将来，我们的盼望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身边的家人，很重要就是靠我们相信的主我们相信的神，他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依靠都是在他的手中，他掌管我们的生命。首先稳定我们的情绪，可以有好的精神，我们要想办法就是尽量依靠神，尝试祷告，就是让神提醒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可以自责改变让我们对将来都能够有盼望有信心。
对，
就另外就是保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多一点相交，让其他人为我们的问题都可以
祷告
帮助我们想办法。
是的，那个韩弟兄啊，我们也鼓励你听听我们电台有一个无弦飞行号是残疾人的节目，那我知道也有他们的这个空中教会的平台，希望这个平台的弟兄姊妹能够帮一帮河南韩弟兄的处境。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呢是有关于精神健康，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丁姊妹的电话。喂，丁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丁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丁姊妹你好。
是廖这个丁姊妹请说。
其实我不是忘了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然后
丁姊妹呀、丁姊妹我先打断你哈，你现在电话开那个什么，这叫做什么好像是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你有开你的电话是不是现在在、现在你再跟我讲两句好不好？你有开免提吗？
刚才开了。
哦，刚才不要，现在不要开哈，因为开免提是我们听不清楚的，现在就很清楚，请说。
后有十几年了，但是现在吃药一直吃药，反正但一直吃药在，然后情况。
哎，丁子妹，电话不是很稳呢，很清楚。你重新再讲，你患什么病啊？
我患精神分裂症。
嗯，好，精神分裂症已经十几年了，对不对？
对。
好。然后。
嗯。因为一直吃药在，所以情况一直在好转。
嗯。
我有的时候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很烦，然后头会就这么无灭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了密集恐惧症那个东西，然后就是这个症状一直没好。
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十多年了，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年纪多大？
30。
三十岁，你是在20岁患的病吗？
不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患了。
念高中还是念初中啊？
初中就患了。
哦，初中3年级？
2年级。
初中
那时候才十三岁那样，13、14岁。
哦，在初中的时候就患精神分裂症啊？
当时不知道，当时以为是精神衰弱，然后。但是慢慢的成绩就是下降，然后就不能念书了，然后家人就把带我去看病。
所以那个时候看病以后就知道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然后因为不吃药嘛，然后导致然后住院的，然后从病之后，然后就是一直吃药就没有停，然后情况一直都很好。
哦，所以现在你的情况是挺好的，但是你刚才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很烦，对吗？
对，然后一劳累过度，或者是用脑过度的话，头就会四分五裂的，有点像个密集恐惧症的感觉，看这个世界，就是支离破碎的感觉。
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的病会完全的好吗？
哦，你的病能不能够完全的康复，是不是？好。
丁姐妹，感谢你的问题，也让我们分享你这十多年的情况，都是靠着治疗药物帮助你，都有一段时间比较稳定。精神分裂症之前我们都讲过，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的患者都是20岁、10多岁，有一些是年纪大一点，30岁，开始病发的。所以这个病对很多患者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好几十年的病发的时间。这个怎么长几十年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刚开始刚病发的时候的病情比较大，比较严重，问题比较大，症状比较多，很多时候病情控制的稳定，药物发挥作用之后，之后的病情就比较容易去控制。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精神分裂症这个病是我们脑部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脑细胞，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分泌像细胞的结构都有一点点的病出现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很需要就是了解这个病是脑部的病。现代来讲就是很多药物都可能控制这个病的症状可以减小情绪的问题，减小幻觉的多少，也可以帮助一个人的思想 比较正常，没有很多不正常的想法。好像丁姐妹，我们跟你谈话都听到你的思想啊，你的说话都比较是很正常，你都很清楚现在你的对其他人对自己的情况你都比较明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一定要找到好的治疗，尽量控制病情。刚才姊妹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病会不会完全可以
康
复，
是
可以好转，可以完全无论是行为思想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情绪都完全正常过来，这个是很多人都有机会达到完全康复的一个地步但是也有一些人好转之后几年之后又复发可能复发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建议现代的治疗的一个方向，一个标准的治疗都是维持药物的治疗，
就是说不要完全停药是吗
对，刚才有一个电话就是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忧郁症可不可以停药，
是
我们之前就讲就是忧郁症是很不同的药不同的病，很多时候我们都尝试停药，就算复发很多次我们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减药停药，但是正常分裂症是完全不同的病
对，
我们现代来讲如果有复发超过一次我们都建议长期服药可能是一段长时间都保持药物当然就是用一个最低分量足够的话就可以了
是
如果没有需要不需要太高质量的药，我们就避免太多的药物治疗很多人可以保持很好的康复，我比方说我们看过有很多病人患者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也有很多人可以能够有很高的水平有一些可以做很好的工作，可以组织家庭上孩子都很正常
是
坦白说我们现在社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人都有这个病都一路治疗但是他的生活也很正常，可以其他人都可能不知道原来他是有个这个病，但是他因为他治疗比较好他的病情稳定，所以他可以完全康复过来，但是都很多人都保持一个药物的治疗这个才可以保证他不再复发不再病情变得严重。所以丁姐妹就我鼓励就是要明白这个病都是要长期治疗如果有不同的症状还是困扰还是出现比方说如果睡眠睡得很差情绪很不稳定幻觉有时候再去出现
有一些幻觉出现
这些都是应该要让医生知道，就是在药的选择分量方面可能有一些调整尽量保持控制症状控制病情控制的最好最理想的水平，就患者就能够最容易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
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也有不少的人可以康复得很好刚才讲说是很好的工作他们可以组织家庭做很多的事情也有很多很聪明的人都有这个病也可以有很大的成就所以不要看得太悲观或是没有信心，尽量我们尽量努力把握我们的机会尽量保持一个正常的健康
是
另外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交生活朋友可以支持我们，另外很重要就是有信仰有盼望有信心有主的说话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做正确的 正确的决定，
是
啊、做好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管理好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比较容易达到一个很丰盛的人生。
嗯嗯，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跟鼓励是非常重要的。丁姊妹啊，那刚才廖医生给你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是鼓励你，因为你现在只有30岁，那将来的日子还很长，所以先不用担心要不要吃药，目前你就按照医生的吩咐呢，好好的服药，免得以后再复发。那如果是你的病情有好转的时候呢，药物就可以减少那个分量，但是不鼓励停药哦，你明白吗？
嗯
嗯，你明白了是不是？
是。
嗯，还有一个刚才廖医生也提了，就是说在信仰生活里面也要学会交托仰望，尽自己所能的去做，但是不要要求自己完美啊，你明白吗？
嗯，
你会不会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做事情一定要完美呢？
嗯，有时候对自己要求挺高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嗯嗯嗯。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尽我们所能的去做，那个做的好跟坏呢，我觉得那就不是我们的这个要求，而是你有没有尽责任去做吧。如果你要求你自己完美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会痛苦。所以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好好在信仰上生活上面呢也依靠神，在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跟交流，好吗？
好。
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够听到安徽丁姊妹的电话。我知道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是山东的杨弟兄，那时间不多，那但是呢我想杨弟兄的电话我们就没办法接进来，明天早上9:30呢，我们可以帮助杨弟兄跟我们保持互动，剩下大概不到2分钟，1分多一点的时间，可以请廖医生给我们听众一个总结吗？
刚才有一些弟兄姊妹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吃药物对身体、
嗯、
对脑部有没有影响？
影响，对对。
我用另外一个比方来答复这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上帝教导我们，就是喜乐的心
乃
是
良
药。
对，
有一个平静安稳喜乐的心、
嗯、
能够不但让我们的情绪良好，让我们能够感觉正面有盼望，更重要是他喜乐的心，就是上帝愿意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无论在什么情况，什么困难，有什么病，有什么问题，都要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能够保持正面积极、
嗯、
乐观，有盼望，有信心，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家人，但是是靠神的话，靠神自己，他的带领，他的安慰，他的意志，靠着神去用我们的尽量努力面对我们的问题、
嗯、对，
如果有这个喜乐的心，有平安的心，我们不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绪病啊，精神病都可以改善一点，
是。
另外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都会更加好。
是的，是的，希望神的话语再次的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那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的热线呢，我们又接近尾声。那苏青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你的电话可能打不进来，但是借助刚才四位弟兄姊妹的廖医生的分析呢，希望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呢，也能够帮助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